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印度洋当上的一个环礁岛啊，这个岛呢叫迪戈加西亚群岛。那么这件事情呢好像跟我们很远，因为它在印度洋的中间，那么并且这个事情呢好像跟我们的国人呢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件事情呢其实和国际政治有极大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是美国在印度洋当中差不多是唯一的一个重要的基地。这个迪戈加西亚这个岛，迪戈加西亚群岛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呢？是属于一个国家叫毛里求斯。毛里求斯长期以来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毛里求斯在1968年和英国谈判，最后呢获得国家的独立，那么英国呢就和毛里求斯呢就归还了这个主权给毛里求斯，但是其中呢有这个岛迪戈加西亚群岛，这个呢英国呢没有谈好这个协定。那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在迪戈加西亚这个群岛上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英国呢对于美国方面呢是非常有忌惮的，因为对于英国来说，毛里求斯和这个迪戈加西亚对英国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因为英国呢再不是以前那个这个大帝国，海上的帝国，英国现在自己的事情都管不了了，他哪有能力去管这个迪戈加西亚群岛呢？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这个问题呢就不得了了，因为这是美国在印度洋当中差不多可以说是唯一的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美国在这个迪戈加西亚这个岛上面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这个降落美国的重型的战略的轰炸机，像 B-52 还有更加绝密的飞机都可以在这里。从这个地方呢，美国可以发动对中东到对北非对南亚对这些地方的这个打击，那距离呢都差不多，那美国是有这个能力的。美国利用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基地，在伊拉克这两次伊拉克战争里面都在这里发动了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的这个轰炸机的袭击，对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也在这个岛上发动了非常大的这个袭击的行动，那么所以呢迪戈加西亚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美国现在不是说挺关心这个印太地区的事务吗？印太地区的事务有什么事务呢？那主要呢就是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这个活动和美国对于印太地区的控制它起了冲突，所以美国呢更加要强势的就留在印度洋地区。美国在大洋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基地，当然除了夏威夷以外，夏威夷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是美国自己的一个州啊，50个州当中的一个州，这个就不说了。但美国呢在太平洋当中有一个岛叫关岛，美国对美国来说关岛是重要的一个基地，因为从关岛可以一直这个打到这个第一岛链啊，到了这个日本啊台湾的这么一个岛链，这个从关岛可以发动这个袭击。那么当然如果外国要打美国的话也会打关岛，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另外有一个呢就是印度洋，印度洋的中心呢就是迪戈加西亚，这是两个。那么今天为什么我要把迪戈加西亚这个事情挑出来讲呢？就是最近呢这个英国呢已经呢想办法和这个毛里求斯一起来谈一个协议，因为毛里求斯一直是希望英国呢跟他谈啊，谈了以后毛里求斯要的是什么的？毛里求斯要的就是给钱嘛，因为英国呢在1968年这个给毛里求斯独立的时候，那个这个军事基地是排除在外的，现在英国说现在把整个这个迪戈加西亚群岛这个主权全部交换给毛里求斯，但是呢要给毛里求斯政府呢一定的钱，主权属于毛里求斯，但是呢要给毛里求斯一个租让的费用，这个租让呢就每年要给钱呢。当然这个毛里求斯现任的这个总理啊叫拉姆古兰、叫拉文拉米古兰，就是这个过去的礼拜二就讲过了，他说呢现在已经和英国呢重新谈判关于迪戈加西亚的美军基地的普场的协议。 那么这个本来呢，英国政府呢在去年2024年的十月份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协议，就告诉毛里求斯的政府说，这个协议呢，英国政府愿意出，大概给毛里求斯那一笔更高额的费用。毛里求斯政府如果签了去年十月份这个协议，那这个迪戈加西亚这个岛这个事情呢就已经让给了毛里求斯，就是毛里求斯政府呢可以拿到一笔固定的租金。这个基地的租金呢，大概就是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拿钱呢，因为它租借给美国呢租了大概90多年，那到现在呢剩下70多年，从60年代就签的，但是呢这个要给钱。当时呢毛里求斯的这个总理啊叫拉姆古兰呢，他拒绝了，就是当时英国提的一个价钱，这个拉姆古兰认为不够，所以就没有签，就拖拖拉拉逼英国再协再谈。但是呢到了11月2号美国的总统换届，那个当时是同意英国加钱的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呢就要下台了，跟着上台呢就是强硬的 Donald Trump。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再跟英国谈，英国给了一个价他没有接受，现在再跟英国谈一个价，或者接受英国的协议，但是美国的总统 Donald Trump 肯定不会同意。所以呢毛里求斯呢等于是自己错过了一个机会，如果当时十月份和英国签了，他现在就多拿一笔钱，现在呢不谈了，那么现在再要谈英国政府谈也没用，美国政府根本不会听，我就站在这个岛上，就是迪戈加西亚的问题。那么这个当然这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租界，因为呢这个英国呢把这个迪戈加西亚的这个群岛的主权呢，这个就交还给这个毛里求斯，但是英国呢要每年向毛里求斯政府呢要提供补偿。那但这个基地呢是租给美国，租多长时间呢？租90多年的时间，就美国呢继续在这里拥有基地，但是英国政府出面要每年加钱给毛里求斯政府。这个毛里求斯呢是一个群岛，这个群岛呢是一个环礁，就是一个珊瑚所组成的一个环礁，不太小的，这个地方有67平方英里，那一英里比1公里要大一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岛。那个我没有换算，但只有67平方英里是这个环礁。这个租界呢给美国建造军事基地，那么这个租界的时间由当时租给美国的时候呢租期是70年。那么这个岛上呢原来就迪戈加西亚有1800名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居民，人很少啊 ,1800个人。这些居民呢在当时1968年毛里求斯脱离英国获得独立的时候，这些居民呢就被送到附近的毛里求斯的这个大岛和送到旁边的一个叫塞舍尔啊共和国。就送在也这离不远，但是呢人更多一点，就把这些居民就遣送了。所以现在的迪戈加西亚群岛上没有原来的岛民，那就是68年以后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岛上住的是什么人呢？就是美国。美国的军方的军人和一些文职的人员，一共2000多人就住在这个岛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岛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勤的枢纽，它呢能够容纳各种重型的轰炸机，并且呢拥有完善的这个卫星啊、情报啊、侦察的基础设施，因为是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周边内没有什么人能够威胁它。那么这个等到美国呢在任何军事行动里面能够把他的这个军援迅速的部署到中东、东非还有南亚地区。那我前面讲了90年代、2000年代美国发动的2次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里面，迪戈加西亚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的作用，就是把这个 B-52 的轰炸机派到那个地方去投掷炸弹。那么所以呢迪戈加西亚呢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岛礁，这里呢有巨大的港口设施，并且呢美国呢定期往迪戈加西亚运送大量的这个 资源，包括这个炮弹呐、导弹呐、还有各种装备啦、食品啦等等的淡水啦，这些东西在本地呢就有。那么这个地方呢，随时有12条巨型的这个补给舰在迪戈亚西亚港口部署，随时可以出动，只要美国政府一声令下要送哪儿，他就送到哪儿，其中就包括给航空母舰去添加这个后勤的补充。所以这个地方基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就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最主要的一个理想的一个基地。这个它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方的作战基地，因为从迪戈加西亚到南亚的距离呢就比较近啊，到这个中东地区也比较近。那么所以呢，这个基本来说，这个迪戈加西亚是美国一个关键的军事基地，这个地方呢不能动的。那么但是毛里求斯政府呢并没有这个什么意义说是要把这个迪戈加西亚收回来，因为毛里求斯非常穷的一个国家。那么他呢只是想通过这个基地的这个作为主权问题讨价还价，要更多的钱了。那个英国呢是把这个迪戈加西亚的等等周边的这些群岛的主权都还给毛里求斯，但是英国呢将迪戈加西亚从毛里求斯分离出去，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是属于租借给美国，这个不谈啊，就是美国的。2019年这个国际法院呢就裁定英国政府把迪戈加西亚这个群岛这个交给美国处理呢是一个非法的事情。当然这个国际法院，海牙的国际法院有多大作用呢就不知道。那么201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毛里求斯，并且呼吁呢把这个国家彻底非殖民化，也就是英国美国势力要退出这个毛里求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决定吧。那么英国政府呢就一受到压力很大了，国际各个国家都说英国你应该退出去。那么英国政府在2022年的11月份就重新开始和毛里求斯政府的谈判。那么最后就是我前面说的2024年两国政府呢就提出了一个协议，英国呢就说放弃这个迪戈加西亚所属的这个群岛的主权，这个群岛叫查戈斯群岛，其中包括这个迪戈加西亚就这个岛。那么但是呢这个毛里求斯呢就不同意，毛里求斯呢本来是谈得很好的，但是呢这个毛里求斯呢举行了一次总理的大选，选了以后呢原来倾向和英国达成协议的那个总理下台了，新的总理就上台就不认账要加钱，美国呢也跟着大选，就 Donald Trump 上台，所以呢这个就没有办法，毛里求斯新上任的总理拉姆古兰呢就反对这个协议，说钱不够，要求呢英国多给钱，但这个英国呢就说我给的是这个数，那么如果要英国多给钱就是要美国多给钱。那么 Joe Biden 其实在最后的这一两个月啊，他一直呢想办法和英国政府一起，那么基本上能够和毛里求斯敲定这个协议，不要等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因为 Donald Trump 上台一定不同意这个协议，那就谈不成了。毛里求斯呢当时呢没有认识到 Donald Trump 有可能上台，就拒绝了这个让步，不愿意 Joe Biden 政府和英国政府的这个协议，结果呢谈崩了。谈崩了以后 Donald Trump 一上台不认，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Donald Trump 根本不认和毛里求斯这个协议。毛里求斯有没有办法对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的存在起任何作用呢？是完全没有的。毛里求斯甚至可以说军队都没有。毛里求斯现在变来变去就是想办法要钱，因为毛里求斯政府知道如果能够逼美国退，起码做了这个动作，中国政府会提出更高的这个代价，因为中国政府朝这个方向发展，美国方面呢又不愿意多出钱，所以毛里求斯呢就对这个事情提出了争议。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对这个印度洋当中的这块地感兴趣呢？其实中国政府也并不希望在这里干什么，但是呢中国呢对于中东石油严重的依赖，中国的最大的想法就是要保护中国在印度洋的能源供应的线路。
那么中国的游船来来去去，从中东通过印度洋，经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到达中国的沿岸。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印度洋当中的任何的美国的势力的存在，对中国来说都是不安全。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呢2017年在亚丁湾的吉布提建立了一个海外的基地，一个军事基地。那么并且呢，中国呢用自己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啊，对于南亚，对于新印度洋的战略港口呢进行大量投资，给钱给的多。那么对毛里求斯来说，这是好事，因为中国呢是对毛里求斯出口最多的伙伴，那中国的出口的商品大量的就是占了毛里求斯的这个主要的商品的地位。那么毛里求斯呢也和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就中国货来毛里求斯买没问题，但是毛里求斯呢还是有些试探这个背后的英国和美国，所以毛里求斯没有加入一带一路的倡议。那么当然呢，现在有些人说这个中国对毛里求斯这个迪戈加西亚群岛或者对查戈斯群岛有任何兴趣，说这个话呢是这个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叫 David Wine 啊，他说了这个话，说中国没有兴趣。这个美国这个教授 David Wine 为什么会能够这样说呢？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吧。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事情了。为什么今天提？因为礼拜二就传出了这个英国和毛里求斯要重新谈判的这个事情，但是呢 Donald Trump 政府呢没有吭气，但是估计 Donald Trump 政府呢根本就不会卖账。这个今天呢就讲到迪戈加西亚这个军事基地的问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最近呢，美国的这个刚刚上任的国务卿这个 Marco Rubio 在2月1号到6号访问了这个美国的中美洲的这个5个国家。一个美国这么大的国家的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个国务卿一上台就访问的国家一定引起注意，因为他访问的国家肯定是美国这个对外政策最关心的国家。这个 Rubio 呢2月1号就开始访问了，我们知道第一个就访问巴拿马。那访问巴拿马的主要动机呢就是巴拿马运河的营运的管理权。因为我们知道巴拿马的运河的这个两个港口，大西洋大太平洋的两个港口的管理权呢都在李家章手下的这个合记的港务公司，也就是合记黄埔这个公司呢是控制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这个李嘉诚的控制的企业那就是中国控制的企业。那么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了任何的这个冲突的话，那这个中国很可能就停运巴拿马运河，那美国的军舰、美国的运输船就不能够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当中运作。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次 Marco Rubio 跑到巴拿马的原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谈判里面谈的也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呢，美国还没有说要派军队收回这个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但是估计呢就要提出要巴拿马政府让这个合记港务公司要退出这个合约，因为2022年约满25年以后又续了一次，要到2046年这个才到期，美国等不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就公开的说我们要想办法控制巴拿马运河，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一个动作了。那么这个访问了这个巴拿马以后呢，他跟着呢去访问了其他的3个国家，一个是萨尔瓦多，一个是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第三个是 Guatemala 危地马拉，还有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那么访问了巴拿马就访问这几个国家，访问这几个国家是谈什么东西呢？就是谈这个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美国呢抓了很多这个犯了罪的非法移民，有很多人是极其危险的这个犯罪分子，美国呢要处理这些人，但是美国不想把这些人留在美国的本土， 因为如果留在美国的本土呢，说不定美国换了一个什么总统啊，换了一个什么领导啊，或者国会通过决议啊，可能把这些人放了，这些人融入美国的社会呢，会构成大大的危害。所以呢，美国呢就谋求第一步，就 Rubio 这次访问呢，就是谋求这几个国家和美国合作接受这个驱逐者，就是美国抓住的，但是还没有能够递解到他们出生国的人，那你们这些国家帮我们先收，美国付钱，但是你们给我关起来。那么这一点呢走得很快。我们就讲讲礼拜二，这个已经和萨尔瓦多的这个总统布克勒已经谈成了。这个萨尔瓦多的总统布克勒就表示了，这个萨尔瓦多是接受任何国际的这个被驱逐者，就是美国抓到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萨尔瓦多愿意接收啊，包括呢有些这个甚至是在美国是有合法身份的居民，甚至是美国公民，他犯了严重的法，美国不想让他留在国内，萨尔瓦多愿意也帮他们收，因为萨尔瓦多要赚美国钱嘛，美国给钱我收人呢、啊。那么当然呢 Rubio 呢礼拜二和萨尔瓦多这个总统啊布克勒谈了以后，他也讲，他说美国把囚犯送到外国呢面临法律的挑战，如果是非法移民那没有问题，如果是合法的居民甚至是美国公民那就有问题。那个 Rubio 在讲话里面说，这个显然呢涉及到法律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呢还是想办法要达成这个协议，因为美国呢抓了太多这种人了，在美国呢是非常要命的。那么危地马拉呢最近也同意了，那个 Rubio 和危地马拉的这个总理啊去谈，那个危地马拉的总统啊叫瓦雷这个阿雷瓦洛阿里瓦洛，他阿里瓦洛说，我们已经和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谈了，举行那个新闻发布会，他说呢，我们愿意从美国驱逐出来的这个航班的数量增加 40%， 也是加快接受从美国驱逐出境的这个移民。那这个是一个真实，这些移民呢不一定是这个什么特别的国家的人，只要是美国觉得是非法的或者是犯了罪的，危地马拉就愿意收。那现在我知道的这两国都谈成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都愿意帮美国接收人。那么另外呢他也访问了这 Costa Rica， Costa Rica 呢这个是和中国大陆呢是建了交的，那中国大陆这个在扩展它的关系，那么最近呢就在中美洲有很多国家原来呢是和台湾建立关系，中国大陆呢通过各种的方法让这些国家呢放弃和台湾的这个关系，转而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一个就是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那么现在呢在整个的这个拉丁美洲地区只有三个国家和台湾还保持关系，一个呢是危地马拉 Guatemala， 第二个是 Belize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属于中美洲的，还有一个南美洲的巴拉圭啊，巴拉圭。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是通过过去的几十年放弃了台湾，转而和中国大陆呢建立了外交的关系。 Rubio 呢就到了危地马拉访问，我估计呢也就是想办法去离间这个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个其中呢这个危地马拉的总统这个 Bernardo Arevalo， 他呢是和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 Rubio 就谈到了，这个当然就关系到中国和这些国家建立关系，那这个原来美国对于中美洲国家放弃台湾和中国大陆建立关系，美国根本不在意，从来也不怎么表态。但是现在美国的新一任的总统上台呢，对这个问题呢就感到非常的威胁，因为这一个像 Donald Trump 这样的人呢，始终把拉丁美洲是视为美国的后院，也就是门罗主义的提法，也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这个地方，的外国势力不许干预。那现在看来呢，基本上就失守了。由于美国过去的几任总统的历来的这个态度，这个中拉丁美洲国家基本上呢导向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现在这个美国国务卿 Rubio 一上台就来拆散这个关系，那么点名道姓的就指了这个中国， Rubio 在这五个国家的访问里面都提到了中国。 并且呢说这个美国呢继续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特别呢对哥斯达黎加，就是你不要跟中国走得太近了，美国给援助。哥斯达黎加是美国在移民问题方面和打击毒贩方面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个美国呢这个提高了对哥斯达黎加的这个援助，哥斯达黎加这个领导呢也表示和美国的合作。那美国呢到底和哥斯达黎加关系好不好呢，这个很难说，但是美国呢在这个地区肯定是个老大，大家呢都会看美国的脸色。那么所以呢这个好多的这次访问的五个国家都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我估计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速度。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在打击这个非法移民的过程里面呢也用了其他的一些手段。美国最近这个2月3号就已经是要宣布准备实行一个这个驱逐外国人的行动。美国这个行动依照的法律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美国的法律，这个叫做外国敌人法，这个叫 Alien Enemies Act， 就外国的敌人嘛，直接就是敌人。美国在这个国内这个刚刚独立以后没有多久，在1798年那当时呢就通过了一个外国敌人法，叫 Alien Enemies Act。 当时是因为英国人在加拿大是进攻美国啊，就进攻，因为美国独立英国就派军队打，那么所以美国呢就通过了一个外国敌人法，那就是如果你是英国人但是在美国你是反对美国的，这个可以把你集中起来关到这个监狱里面。美国这个法呢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后没多久，那个基本上的这个事情就没有用了，这个法律，因为美国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要用到这个外国敌人法。那么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美国就动用了这个法律，因为当时美国对在美国生活的日本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和他们的后裔都觉得担心，就怕你们呢这个造反。特别是有人说在夏威夷的日本人呢对日本的军舰的就用灯光做信号。那么这个传闻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美国当时呢是把在美国的日本裔、德国裔和意大利的后裔就搞了一个集中营，就关在美国的这个西部的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关了很多年呢，42年抓，一直关到1945年战争结束才放出来。当时有很多日本人后来还写回忆录的。那么现在呢，美国政府在2025年的2月3号又开始要启用这个 Alien Enemies Act。那么如果这个，当然呢这个法院呢还要通过啊，这个有很多法律的挑战，但是如果法律能够通过的话，那个我估计 Donald Trump 呢就要绕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加速驱逐移民。那么这个美国国内呢有1000多万的这个非法移民，其中新来的就是在 Joe Biden 过去几年里面来的有大概700多万，美国现在的加速的这个驱逐。那么现在呢已经授权美国的移民官员呢只要抓到了就想办法驱逐。这个呢执法呢不说在你的家里，这其中包括在学校，如果有这些非法移民在美国学校可以抓，在教堂去祈祷的时候可以抓，在医院住的时候可以抓，这个法非常的这个严厉。当然这些措施呢是极不受欢迎啊，现在很多移民的权益的群体呢都在狂骂，但是呢现在呢还准备要加速完成。当然这些人被抓你要驱逐他可以告啊这个移民案件。那么所以有很多人呢他是寻求庇护来到美国的，这些庇护的人能够审查结束呢要好多年才能完成。所以 Donald Trump 呢现在启用了一种叫做快速驱逐的方法，这个 expedited removal 这样的程序。那么如果这些人呢进入美国逗留时间没有到2年长呢，那么这个你们呢是可以 这个快速的驱逐，而其他的人呢还可以提出庇护的申请，但是总体的问题是越来越快。今天呢，最后讲讲美国政府在昨天2月5号把10个关在美国的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犯罪，这个非法移民就送走了，送到哪里去呢？送到美国在古巴的这个关塔纳摩的军事基地。关塔纳摩是美国在古巴长期使用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基地，古巴也没办法动美国，在这个基地里面设有这个超级严密的监狱。911事件里面美国抓到的这些911的嫌疑人都关在这里，那这些人现在基本解决了，那么现在把这十个头等的高威胁的非法移民不放在美国了，从德克萨斯州直接用这个 C-17 的这个货运飞机，这个 cargo plane 从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布里斯堡飞到关塔纳摩湾，已经关押在那个基地里面。交给谁管呢？不是军队管，是交给美国的移民和海关的执法局去管。那个地方呢根本逃不出来，面对大海是美国的极非常的这个严密的一个军事基地。那这些帮派呢基本上都是一个独伙的这个成员，这个帮派呢是委内瑞拉的，现在委内瑞拉是拒绝接受美国的这个地检，所以先关在关塔纳摩基地。这些人是一个帮派集团，这个帮派集团在委内瑞拉是一个跨国的街头的帮派，这个帮派的名字叫阿拉瓜火车，这个西班牙叫 Arende Aragua， 是这个集团的这个帮派。那么美国并没有说这些人什么时候被抓的，但是抓到了马上就用飞机就把他遣送了。这个被抓的这些人呢是特别多的，那个有很多这个定罪为杀人犯、强奸犯、虐待儿童犯、贩毒者、 MS-13 的帮派成员、卡特尔的成员，包括阿拉瓜火车的这些成员，抓了就送。那么现在的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向关塔纳摩基地呢增派了300名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扩大这个地方的设施。那么对于这些无证的犯法的移民呢要进行地检，并且呢在海军基地的一个单独隔带围栏里面就搭了一些帐篷，将这些非法移民呢安置在里面。这些设施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移民，但是先放十个最危险的罪犯先关到那里去，所以所有的事情呢正在运作之中。也可以看到 Donald Trump 这次有点急，上台呢就一个一个的通过新的这些措施。好的，我明天再聊，谢谢大家。